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这个日子啊，咱们中国人应该铭记。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813。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著名的813抗战就是在这一天打响的。这个813抗战某种意义上讲比这个7月7日卢沟桥事变更重要。为什么？正是由于813抗战，国共两党决定共同携手抗击外寇，就中华民族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大转折关头在这一天来临了。那么实际上今天啊 ,8 月13号 ,2026 年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事实上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本来是可以推后的。或者说本来我们可以有好几个选择。可惜的是这个路越走越窄。因为有人在加速，有人在变道。而朱镕基在中华民族又一次啊走向生死存亡历史重大转折关头所扮演的角色是不能或缺的。是不能不让我们啊做一番重要的评点和评价。所以说他注定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今天这个题目写得很清楚。朱镕基到底是大奸大恶还是大忠大信？昨天那期节目播出以后啊，有那么一两个啊没有订阅咱们这个节目的啊网友啊在底下留言，因为订阅温相说历史是免费的啊，这个跟加会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两位网友的意见其实都是一个意见，他们说呢他们两个人是高校扩招的受益者，他们觉得高校扩招让他们圆了大学梦，他们觉得很好。哎，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那句话，被人家骗了还帮人家数钱呢。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高校扩招本身就是一个大骗局。这个高校扩招啊集中体现了当局的大奸大恶。咱们用证据来说话好吧。我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啊，炎黄春秋2011年第四期上边刊登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啊，这篇文章的作者叫朱九思，朱老先生是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老人家95岁，他是中国资深的教育家，他抱着一颗全权爱国之心写下了这篇沉痛的文章，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三思的三倍，九思。他转引了一位上海专门从事大学生就业工作的人士的谈话。这个人讲得非常清楚，他说高校招生规模的急剧膨胀，打乱了既有的金字塔型的人才需求结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在社会 还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合适工作岗位的条件下，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涌入，势必造成人才暂时的相对的过剩。这个话说的其实很客气了啊，什么叫人才相对的暂时的过剩？现在看看，从1999年推行的高校扩招到今年已经28年了，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对的暂时的人才过剩吗？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充斥着视频网络的那个惊心的画面，很多学有所成有着很好学历的莘莘学子们啊，骑着外卖车在那儿啊迷茫的等待。如果当初他们在费了移山之力啊，花了家里无穷无尽的金钱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你们将来的路数就是送外卖，你看看他们当时该怎么想。另一方面，高校扩招把原本属于技术工人培养的学生纳入到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的培养范围，从而导致技术工人的短缺。大家看一下，今天就有这种现象。广东省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很多高校出来的学生最后不得不回炉啊，去到这个技术学院或者技术学校去学一门技术。换句话说，他们花了很大青春很多钱财拿到的大学文凭不值钱呐。所以咱们说这高校扩招它是一个大奸大恶的大骗局。这里边啊，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原来我们这茬90年代初啊上大学的人啊，也是千军万马通过高考考进大学的。那个时候啊，社会上这个就业情况没有今天这么吓人，没有高校扩招之后这么可怕。为什么？各安天命，你考不上大学的你可以读技校，读职业高中，总之能找一个工作，能端一个饭碗，不至于像今天大家都走上送外卖的这条独木桥，对不对？哎，再一个呢，读了大学的人呢，哎，可以基本做到人尽其才，给你摆到相应的位置上。这样的话，这个社会矛盾会减弱很多。可是高校扩招是什么概念？就是典型的在封建社会里都被称之为大奸大恶的与民争利。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想一想啊，国外读大学，读完大学之后找不到工作也是常态，对不对？不是说中国的大学生啊毕业找不到工作是天下独一份，不是的。很多国外啊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一样找不到工作，一样要到酒吧呀小卖店啊去打这个零工啊，暂时过渡一下。可是大家别忘了，国外上大学成本低，他没有高考，对吧？哎，而且他这个学费没有咱们中国这么吓人。好，咱们说为什么叫他与民争利？如果你采取扩招啊，所谓大家都可以念大学，像当年柯庆施搞的那套东西，那你应该把相应的门槛降低呀，对吧？比如说把这个高考这个门槛你降低，是不是？或者说把学费的门槛降低。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高考的门槛比我们当年更高了。现在的孩子哪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寒假暑假呀，每天玩了命的在那里做题呀， 彻底成为工具啊，对不对？家长啊在那里着急，孩子在那里难受，这就是非常现实的。关键是还有一帮骗子在那里捞钱呢，他们搞各种各样的花样啊，骗取家长们的信任。那么一套题，昨天咱们讲了一套题卖了10000多块钱呢，啊，死了还要有人给他送账啊，对吧？捞金捞银呢，根本症结在哪里啊？就在你这个高考的门槛啊，对吧？上了大学那只是第一步啊，接下来家里要负担多么重的学费啊，花了这么多的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走出校门之后你是个啥？你自己不掂量掂量吗？就像这两位网友说，你们圆了大学梦，圆了大学梦是目的吗？对吧？你的就业，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哪一个都比你那个大学梦更现实更残酷。这个地雷阵是谁布下的？不是别人，正是朱镕基啊。事实上，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发展的社会，一个繁荣的社会，它一定是藏富于民。如果它一旦走上与民争利这条路，你放心，中华民族肯定再一次迎来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而且这个高校扩招，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数据，那真的是触目惊心呐！朱镕基是2003年正式卸任国务院总理的位置的，那么到了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增长率已经达到年增长率 40.39%， 创历史最高纪录。看到了吧？这就是朱镕基给咱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留下的巨大的灾难和地雷阵。这个地雷阵啊，一直到今天都无法破解，成为一个死结。现在啊，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天天在那里吹捧高考，说什么高考改变命运。如果说啊，参加完高考上了大学之后，最后你的命运是送外卖的话，高考改变命运这句话成立，甚至完全成立。啊，我们倒不是说送外卖有什么丢人的，但是你这么高的成本，就像鲁迅说的那样，譬如煤的形成，你自己干吗？那么朱镕基下台之后，2004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增长率一下子跌到 27%， 接下来跌到 14.3%，到2009年温家宝第二个任期的时候，普通高校毕业生数增长率已经跌到 3.75%， 就是说后续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盲目的高校扩招给中国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可是今天还有少数糊涂虫啊，在这里吹捧朱镕基，认为他的这个所谓的德政啊，圆了他的大学梦，希望你这个梦啊一直做下去，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梦。而且希望你通过做梦能被中国梦办公室招聘成功。哎，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党史学者韩刚先生当年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总结朱镕基的啊十年总理之路，从1992年当常委，1993年当这个啊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实际上朱镕基在91年就已经当上副总理了，就已经开始主持经济的工作了。哎， 那么92年是开始主持国务院全部的工作，从92年啊到2003年，或者说从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当中有三件大事给咱们中国人啊彻底给搞趴下了。我说的是普通人啊，税改啊，房改、医改，这三大改革呀成了三大吞金兽了，知道吧？由于国税地税分家，把地方财政逼上了绝路，怎么办？只能卖地放债，没完没了的城市债啊，锁死了地方财政仅有的一点再生的功能。而土地财政这个就不用讲了，对不对？就那么一个长租房啊，没有产权的长租房卖到天价呀啊，然后政府还假模假式的搞出所谓的限售，好像是在啊帮助大家。那你既然这么心疼老百姓，你为什么不舍得把那房价往下调一调啊？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像咱们中国房价贵的这么离谱？结果让谁发财了？我们看到的是许家印之流啊，中饱私囊，欠下了多大的债务啊，多少人要替他擦屁股啊啊，还有很多逍遥法外的，对吧？一走了之的。那这些东西拜谁所赐啊？就是朱镕基嘛。那医改就更不用说了，对吧？以前在90年代的时候看病花多少钱？20多年过去了，甚至30多年过去了，现在花多少钱看病啊？问题是花这么多钱看病解决问题了吗？而这些东西都是朱镕基给开的头啊。更有意思的是啊，朱镕基还炮制出一个高薪养廉，这个东西据说他是从新加坡学的。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有些东西啊是不能强硬嫁接的，强硬嫁接的结果那就是非驴非马，对不对？这个高薪养廉最终他是养廉还是养贼？事实上啊啊，在这种大一统高度集权的社会里，压根儿就不存在高薪能养廉。在这一点上，说实话，朱镕基他爷爷朱元璋啊，应该说是他祖爷爷啊，朱元璋比朱镕基看得清楚。因为明朝官员的俸禄非常之低呀，所以有的官员就在下边哭穷。这个意见反映上来之后，朱元璋嘿嘿一笑。朱元璋说了一番话，翻译成大白话是什么？他说：“别跟我哭穷，老子当年要饭的时候就知道这帮玩意儿没有一个好东西，朕治理天下不得不用他们，但是他们个个都是瓜民贼，个个都是生财有道，老子凭什么拿钱多给他们？”说明什么？说明朱元璋把他们看透了，官员从来都不差钱儿，没听说哪几个官员啊，或者说有大量的官员因为欠薪 啊，因为缺衣少食，最后饿死的。没听说过，反倒是看到这帮人撑死了。和珅不就是个例子吗？80,000,000两啊，那不是撑死是什么呀？连皇帝都嫉妒了啊！和珅脑袋上戴的东珠比朕脑袋上戴的东珠还要大呀。所以高薪养廉的结果，除了啊让这帮贼啊民贼更富以外，还给老百姓横添了一道啊巨大的门槛。你高薪从哪儿出啊？不就从咱们老百姓身上出吗？官员本身能创造财富吗？能吗？巨额的天量的办公经费每年都在水涨船高，咱们老百姓的医疗教育保险的费用养老的费用每年啊都在那里晃荡持平，对不对？而且朱镕基这一手非常的损。为什么这么讲呢？在他手中搞出一个高薪养廉，那么官员队伍肯定要感谢朱镕基，后续的政府当局啊，你只能高不能低呀，对不对？如果你低了，官员对你肯定不满意，连朱元璋都知道啊。他虽然给这些官员俸禄很低，可是他不能不仰仗这些官员，因为靠他们治理天下嘛。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呀，哪一任领导人敢说我把整个公务员队伍都得罪了，敢吗？不光说中国，外国也不敢呢。别看他是民选的，对不对？那么后续的这些人就只能不停的给这些公务员，给这些机关官员们加薪。那么这些人转过头来只会感谢朱镕基，因为他开了口子了，不论是增还是减他都会感恩朱镕基。那增加他们会念朱镕基的好，没有朱总理啊开这个口子，咱们加薪能加这么快吗？对吧？如果减了，他们更得怀念朱镕基了。他说你看朱总理在的时候我们待遇多高啊。这老家伙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评价，自己的好处，哪有一点想到升斗小民呢？然而这么一个大奸大恶的人居然被打扮成大忠大信呢，这就应了咱们中国人那句老话了，大奸似忠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不说别人，就说鲁迅，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场案啊被判了一个死缓，斩监后嘛。这个周福清啊，当初啊，他是中国进士，进过翰林院啊，当这个庶吉士的。哎，那么庶吉士散馆要有一个重要的考试，考过关了啊，你就留在北京城当这个京官。如果考的不行呢，你就外放到地方上当一个基层的官员，最小是个知县。而这种在大清王朝叫老虎班。什么叫老虎班呢？就是来头非常硬，只要有缺分首先考虑他。周福清作为鲁迅的祖父，他故意考试不及格。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这个清知府不是说清朝知府啊，就是比较清廉的知府， 三年下来也能拿到十万两银子。所以周福清啊，考试不及格变成了老虎班，直接放任知县。当了知县以后的周福清很快富起来了，哎，富起来之后又重新回头啊，花钱到北京当上了内阁中书，就是以前俗称的中书舍人。他当上这个中书舍人，虽然只有七品官，就是个县团级，可是周福清居然在北京买了大房子，娶了姨太太了。请问这些钱都是怎么来的？而且大家知道吗？大清王朝啊，到了周福清当官的这个时候，他有一个东西，是咱们今天永远视之为天花板的东西。当时大清朝排名第一的常委，就是铁帽子王李亲王世铎，他是领班军机大臣，所以第一常委啊，知道吧？世铎啊，要想跟你见一面，他的要求就是600两银子。见一面，喝喝茶，聊聊天，这在国外相当于陪巴菲特吃顿饭了。陪巴菲特吃一顿饭要500万啊，啊，跟第一常委见个面600两银子啊，如果还想办事的话再加几百两。就是说清朝到了晚清时节，这个官场虽然已经非常腐败了，但是他要的价码在今天看来啊，绝对不是高不可攀的，对不对？今天你想跟第一常委见个面啊，喝喝茶聊聊天，嘿，别说600两银子啊，你就600万两银子都正常，对不对？因为徐才厚贪污纳贿的时候，他的这个罪行给大家揭露了，他是300万元人民币卖一个少将的缺份。徐才厚能算是常委吗？对吧？所以说呀，在大清朝那个时代，你都不可能做到所谓的高薪养廉。大清朝的官员他有一个合法收入，养廉银嘛，这是雍正朝啊推动的，对不对？那丁宝桢是大清官吧，处决安德海的，他在四川总督任上一年养廉银10万两，实际上他正常的工资才几百两银子，知道吗？所以丁宝桢他能够不接受贿赂啊，因为人家正向收入摆在那儿呢啊。可是呢，丁宝桢这样的人在清末官场上是凤毛麟角，真正啊，那捞钱的比比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在大清朝都不能免俗的事儿，到了咱们无产阶级专政啊，管的比大清朝还严的这个国家的时候啊，大家说一说啊，高薪养廉怎么实现？如果高薪养廉实现了，现在还会有这个铺天盖地的反腐败运动吗？对不对？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啊，任期还没有满啊，已经抓了20%多了，一下三个政治局委员落马了，对不对？自从党的18大以来，号称对官员的约束是历史上最严的，结果仍然啊有人铤而走险啊，继续捞继续贪啊，那只能继续抓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想，朱镕基给大家编造的 高薪养廉的中国梦。最后大家收获的是什么？啊，这个沉重的负担老百姓还要背多久？所以咱们回到今天咱们这个题目上，朱镕基是大奸大恶还是大忠大信？那么朱镕基还有一些重要的片段，比如说他如何玩弄权术啊，如何耍这个手腕啊，如何刚愎自用啊，如何残民以逞啊，这些例子今天我们的会员节目会给大家专门讲上一段，一会儿咱们会员节目上见啊。在本期节目的结尾处，我们再援引一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他叫董辅仍，浙江宁波人，在咱们中国啊现当代有经济大师之称。他最后的位置啊是第九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一个部长级的啊。这个人一直在武汉大学读书教课啊，后来呢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院啊做这个兼职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董辅仍生前对朱镕基有过一段评价，董辅仍说朱镕基就是一个计划经济的脑袋，他怎么可能去搞市场经济啊，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昨天有人在下边留言说，那国企不改革啊，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啊，我们今天的好生活怎么来的？国企改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啊？你看看咱们中国的股票市场就知道了，对吧？普通股民是赚钱了还是被套牢了，自己心里最清楚。至于说今天的生活有没有你做中国梦当中想象的那么好，你自己也应该最清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贸易组织是继续繁荣了还是已经垮塌了？世界贸易组织给咱们中国立下的这些条款是继续生效还是作废了？咱们中国当年答应人家的那些条件是兑现了还是变成了历史文件了？这一点咱们不说啊，历史已经记录在案，知道吧？好了，今天咱们这期非会员节目就说到这里啊，一会儿咱们会员节目上见，再见。